请看第六品第67页45颂开始看起。刚才讲43讲我们自己的过失，从43开始讲说，你碰到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应该想自己的过失。43自己的过失就是自我保护的习气。44呢，就是自己对于自己有强烈的贪爱心。请看45首，在课本67页。渔夫不遇苦，偏作诸苦因，既有己害故，对不起，既有己过害，岂能赠于人。这是讲过去自己的恶业。说愚笨的人，一般愚笨的人再怎么笨，他也不想生活在痛苦的生活里，也不想呢生活在这个苦恼的世界中。但是啊，他虽然不想要痛苦，可是因为他很愚痴，不了解佛法，或是了解佛法却不通达自己的身口意，天天都是偏偏喜爱造作这些导致痛苦的恶因。现在既然是因为过去往昔的恶业而受害的话，那凭什么去憎恨别人呢？这首偈颂就是说明啊，我们凡夫因为有惑业苦，对宇宙真理不了解就迷惑，迷惑的时候就造业，造业的时候就受苦，这叫惑业苦三个轮子。可是一般凡夫我们呢是苦啊，现前的时候呢非常的恨，所以有继续在迷惑在造业。那凡夫你想想看，他不可能不迷惑啊。那一般芸芸的众生要像各位这样有善根，在固定的时间空间不疲不怨的来听经，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也不同啊，工商业时代非常快速，可是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听经闻法，让自己都正念分明，那应该让自己呢先不造恶业，惑业苦，从第二个轮子不造恶业，依佛讲的修五戒十善，修十善业道。那假如你第三个虽然苦现前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不是佛法没有效，而是你过去的苦业现在现前，你应该用欢喜心去接受。那欢喜心去接受的时候呢，你又不继续起嗔心或是动贪嗔痴的恶念，你苦的苦果就消失了。假如你在受苦当中因为不了解还抱怨或是愤恨，那还恨众生恨三宝的话，那你就更迷惑更造业更受苦。所以这是三个轮子，惑业苦。好，那可是啊，我观察到其实凡夫之所以苦啊，都是被我执所害的多。有时候你不要说别人，想想自己，我们有时候有很多习气是很难改的。我举个例子，对，喜欢吃辣椒的人就会常常得胃病啊。可是得了胃痛的时候呢，人家还是呢偷偷的把辣椒藏起来，他还是要偷偷去买辣椒，对不对？这就是习性啊。可是呢，有些众生呢，他明知道呢这个糖尿病不可以吃太多糖，可是偏偏太喜欢吃甜点啊跟蛋糕。你从这些细微的东西啊去反省，有时候众生啊是很苦的。我听过以前一个老和尚开示，他说人啊都是贱骨头，其实都是自己害自己的，自己苦自己的，你知道吗？自己会那么苦，事实上呢都是呢因为被自己啊我执所障碍。因为我执障碍，你就会顺你的恶的习气去轮转。因为我执障碍你对别人真正慈悲跟真诚的介意，你就会排斥甚至拒绝，所以你当然很苦恼啊。再比如说像抽烟喝酒或是吸毒，这些都是不好的习气，但是我们很容易呢顺着这个恶习性去伤害自己，伤害自己的身心。说穿了，这还是很强烈的我执。像熬夜也很容易伤神，可是现在你这些话讲给年轻人说，他才不甩你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众生苦归苦，你不要去观察说过去好了，也不用观察未来，你观察现在眼前一些细的习性啊，众生为什么那么苦呢？其实都是被自己的执着固执啊我执给害了。所以学佛的人应该多学谦卑的心，常常呢多听听别人对你的建议。 好，第四十五首就是说，每个凡夫都不想受苦，可是啊，愚痴的人他天天都在造苦因，所以菩萨为因啊，众生为果。佛经上这么说，众生是碰到苦果的时候才知道，哎呀，我怎么是这么苦啊？可是菩萨不是，菩萨看到众生他在造贪嗔痴的因的时候，他就要警觉你，因为你造了这个恶因，将来是一定会受苦的。所以菩萨不造恶因，反过来菩萨发菩提心，行六度万恨，他念念就造善因，他造了善因，他不期望有善果，但是善果是自然自然会升起的。请看46，譬如地狱卒及诸建业林，既有几业身，于谁该当称？他说譬如在地狱里面啊，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那负责那些管理的这兵卒啊，那当然是鬼神道守护卒，以及这些恐怖的这刀山剑树油锅啊，好，都是从哪来的呢？寄送教告诉你，事实上是由你的恶业所产生的。那么假如你受苦造恶堕落到地狱的时候，你要憎恨谁呢？你应该啊憎恨你自己，当初为什么你自己要造恶业啊。那46首就是告诉我们，众生常常会有自作自受这个恶果的习气。那这个呢，我多说几句哦。这个寄送在地狱的众生，在狮头山有一个辅天宫，我想去过的人可能知道，有十殿阎罗王图。那十殿阎罗王图呢，是用中国的十个皇帝跟阎罗王而画的。那这个呢，不但佛教非常先行，在台湾道教乃至一贯道都用十殿阎罗王图来教化众生。可是依学术的角度来考证啊，十殿阎罗王图不出自于印度，是中国形成的。佛教本身是有地狱的思想，但是佛教并没有十殿阎罗王。为什么？十殿的阎罗王像什么楚汉王、什么楚庄王，这个不是印度的国王吧，是我们中国嘛，对不对？春秋战国时代的国王。所以十殿阎罗王图事实上是佛教跟道教混合以后中国式的产物。那这个呢，对于一般的众生教导他深信因果报应啊，是很有用的。因为众生呢是不知道这个因果的可怕，所以他造恶业他不知道会堕落到轮回受苦。所以中国的十殿阎罗王图呢是非常的欢喜接受的。第二个，佛教本身是有地狱思想，但是这些地狱啊，你想想看，有刀山剑树油锅，好，铜床铁柱，对不对？那这些从哪来呢？在一本书叫《幽冥问答录》里面，这个鬼王曾经问地藏菩萨说，这些为什么那么凄惨啊？佛菩萨不是要度众生吗？大慈大悲啊，为什么地狱里面有这么多刑罚，就像那个监狱里面啊，拷打啊，这个是比如说常常恶口的或绮语的呢，拉他的舌头出来剪啊，剪了断了以后再拉，再去剪，这样剪，对不对？你杀生的啊，你就躺在那个床上呢，就被人家杀，或者你喜欢比如专门油锅炸动物的啊，对不对？你呢死的时候就想到呢这个火汤地狱报，你也掉进去呢被油锅炸。当时地藏菩萨说，其实啊这是一切唯心造的，不是佛菩萨设计这个刑罚来惩害众生啊，听清楚啊。佛教没有那种有神论的思想，说佛菩萨来变现地狱来教化众生，其实不是的。华严经上有这样，待会我再说华严经。好，菩萨其实这些地狱恶鬼畜生刀山剑树油锅，都是我们自己所造恶业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业力发动，就像种子起现行，就像呢现在讲的潜意识，你的脑筋里面的潜意识 consciousness 里面的底片，好，把它放出来。所以你常常杀众生，那你的幻境就是你会被杀，那临终的时候投了你当然到刀山地狱，就被这个业力所这个残杀。所以这个一切都是唯心造的。在华严经里面有一种菩萨 专门限这个地狱恶鬼畜生度众生，为什么？这些众生实在是呢太狠了，他要限一个更大的鬼王像。然后呢，所以善财童子去参访一个善知识的时候，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他呢那个佛国都里全部都是刀山剑树油锅，然后被煮在里面炸的众生呢都是佛菩萨变的化身。比如说一个油锅，对不对？众生拉到旁边就告诉你，你如果到恶业的话呢，你就掉进去。你看那个被煮的一直叫的，其实煮的跟叫的那个人啊是佛菩萨的化身，他是要现这个恶果相，然后告诉众生你不要造恶因，你造了恶因你就会掉进去，那众生他就恐怖啊，那他就忏悔啊，发愿，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是来教化众生的。好，这是大菩萨的功德力所变现的。但是这个46首的偈颂是告诉你说，一切的这个恶业啊，事实上不是别人审判你，也不是别人害你，最重要呢是你自己啊所造的恶业而显现的自作自受的苦果跟苦业。所以受苦的时候你应该反过来忏悔反省自己，所以忏悔法门是很重要的。再看47，宿业所引发令他损恼我，因此若堕狱岂非我害他呢？有人就问他说，假如有人就问了哈，这个偈颂就说，假如由于我过去往昔所造的恶业而引发，以至于让对方来走到我的面前来损害我或伤害我，那请问如果别人因为嗔害我而堕入到地狱受苦，那这样说起来不是说我害了一切的别人吗？跟众生吗？啊，他只是问。下面就回答哈，这个问题问得很好。48首是回答，他说，依敌修忍辱，消我诸多罪，怨敌因我忍，堕狱久受苦。49连着，若我令受害，敌反饶益我，则汝粗暴心，何故反嗔彼？请看48，他说，借着别人敌人对我产生伤害的时候，我修安忍波罗蜜，这样可以消除我多生多劫无量的罪业跟恶业。然而由于我的宿业引发别人来嗔害我的话，却会使这个嗔害者堕入到地狱长久受苦的话呢，这是有不同的说法的。为什么呢？请看49，如果到头来是我导致他人造罪跟受报的话，敌人反过来而使我有机会修忍辱的功德赔我的福慧的话，那反过来我应该感恩他呀。那则汝粗暴心啊，这吉天菩萨就说，那么粗暴无理的心啊，你为什么不懂得感恩图报，而要在受苦的时候又再一次的去憎恨别人呢？啊，所以何故反嗔彼，这里的彼是指害你的那个人。这两首偈颂合起来看，就是说众生假如他来嗔坏你，没有错，是你过去跟他的缘。但是现在就是说，假如人家嗔害你的时候，关键是在你动什么心。假如你是借这个的机会修忍辱波罗蜜的话呢，你有功德他也有功德，哎，因为他磨练你啊，你才能修嘛。可是假如你那时候的心是起恶念嗔心，冤冤相报何时了，不但你跟他的恶业呢会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呢会继续恶业造恶业，他也因为会嗔恨你杀害你，也会受无量的苦果，甚至堕到地狱去。所以变成两个人呢冤冤相报何时了，在楞严经讲以盲引众盲啊，相相入火坑，你愚痴你勾引他，他也勾引你，一起勾引到地狱去吧。所以关键就是在你当时遇到嗔恨的境界的时候，你起什么心。所以佛法才要讲要修定力啊，禅定力很重要。再举另外一个例子，金刚经，金刚经说，若有人诵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为别人所轻贱，那表示是什么呢？过去世啊很不幸，你的恶业太重了，你应该是堕地狱的。 你应该是要堕地狱的，但是呢，现在因为你所用金刚般若波罗蜜这虔诚的修持力，还有你念金刚经本身有般若的功德力，修持力跟功德力让你的恶业简化了，所以纵使你今生很虔诚诵金刚经，第一可以忏除你的恶业，所以你不堕地狱。第二就是呢，但是呢，因为有过去无量的业习，就是业力而产生的习性，你碰到别人还是会被人家轻贱侮辱跟毁谤的，那时候你要心安理得的去接受。假如你再继续嗔恨他，那你就造更大的恶业。所以金刚经里这么讲，所以意思是说，你因为信佛法身的功德，以及信诵般若波罗蜜的功德，你能够再生啊，还是一切所求如愿的。假如你修金刚经还遇到人家常常骂你嗔恨你的话呢，你要忏悔。忏悔是什么？忏悔啊，你造的恶业本来是要堕阿鼻地狱的。第二个要生感恩的心，就是说因为我遇到金刚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所以让我不堕地狱。第三个，你应该更发大愿，将来我修持金刚经，弘扬金刚经，让一切的众生都依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力出三恶道而直至成佛，那就更殊胜了。好，这是我的一些建议。所以般若波罗蜜可以忏除重罪，同样法华经跟华严经也可以忏重罪，一切的大乘经典都可以忏除你多生多劫的恶缘。好，所以讲到这里我多说一下，有些莲友会常常问我说，师父常常听了你入菩萨行法喜充满，那我到底要修什么经啊？一会儿你说普贤经很好，法华经很好，今天你看又讲金刚般若波罗蜜很好，那都好。那我公开回答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问题，简单的说，你们可以记一记，整个大乘的菩萨道啊，你要修应该先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受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四念处是南传佛教跟北传佛教两个共同的基础，你常常要去思维这个身受心法。那假如你是大乘因缘根性的人，你就走大乘；假如你是南传佛教根性的人，那你可以修清净道论的戒定慧，那你起码可以证阿罗汉。那我相信各位会来听入菩萨行一定是大乘根性，你多生多劫一定发过菩提心，你才会来听入菩萨行论。你多生多劫一定发过广度众生的心，可能呢你也忘记了，那发了你不一定有继续做，但是你会听入菩萨行生欢喜心。整个大乘的菩萨道呢，依西藏的话，它是分为三个法门：大智慧、大慈悲跟大愿力。大智慧，大智慧是属于空观智慧，所以一般都是信《金刚经》《心经》这个系统的。好，建议大家读《般若经》。小品般若、大品般若或六百卷大般若，乃至于看大智度论，这是一个系统。所以有些人他听金刚经每天诵他会很欢喜，可是这是修甚深见。甚深见，甚深就很深奥的那个甚深见，是见解的见，甚深见。第二个还要修广大行，广大行就是呢发广大的愿力，也有慈悲心，比方说华严经、法华经，他这是修广大行的。好，台湾也有很多很多法师都修法华经的，像小云法师、正言法师、法鼓山圣严法师，他也弘法华经。所以法华经的功德力很大，华严经的功德力很大。华严像十大愿王，像净空老法师，他就是弘扬华严经。像基金会旁边有个华严联社，对不对？成一法师、贤度法师，他们弘华严经。还有一个海云法师也是弘华严经，寂梦法师也弘华严经，所以华严跟法华都很好。那华严修十大愿王，所以这是第二条路，发广大的愿恨。第三个，在西藏认为愿力，愿力除了你要发愿去实践的话，要修咒力，所以密乘的咒力。那他们会专修比如说观音菩萨的十一面观音或六字大明咒，或者很多咒力，咒力 这个法门会让你发广大的愿力跟力量，所以大智、大悲跟大愿力，这是他们三个的修法。那我会觉得说，所有莲友应该是慈悲跟智慧都应该具足。我你要问我个人的意见的话，我会建议你不妨就1357念《法华经》或《普贤行愿品》，246念《金刚经》。假如你可以的话，就是早上修菩萨行，晚上修般若波罗蜜，这样就更好啊。但是我不能要求你们太多，要太多的话，我看下次没人来敢听经了。那其他的时间，你就念佛，或是禅坐，或是念咒也可以。但是呢，应该是密集式的用功。比如说，你要念六字大明咒，就发心念100万遍吧。你要喜欢念往生咒，你就念个呢100万遍呐、你喜欢念大悲咒，就念10万遍。这样密集式有一个目标用功，你的身心会比较容易净化。因为在家居士是非常辛苦的。我也做过虔诚的在家佛教徒，现在在家出家都很辛苦。那另外还有一个系统，就是以印度传来的系统的话，除了这些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研究教理，就是要研究中观跟唯识。中观跟般若波罗蜜的系统比较相近，中观的系统是属于这个龙树菩萨，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下来龙树菩萨提婆，所以你应该读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非常重要，基金会也有印5册的大智度论跟大家结缘，有缘的人呢希望你可以请，但要好好珍惜啊，不要供了呢回家供在佛堂，那太可惜了。当然供佛堂也有功德啦，但是读啊了解那意义会更深。所以这是龙树菩萨，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的系统。另外一个弥勒菩萨的系统唯识，那你必须读唯识有11论，非常多，最著名的是瑜伽师地论。瑜伽师地论非常大哈，台湾有很多法师在弘扬。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先读白法名门论、唯识20颂、唯识30颂、8世规矩颂，然后呢再读摄大乘论，再读显扬圣教论，再来读这个全部的瑜伽师地论。好，它是有次第的，否则你一下子就钻进去，除非你术士善根啊，读前面后面不知道，读后面前面忘光光。好，这是属于唯识的系统，唯识是属于弥勒菩萨的。但是很特别的，我要提醒各位，也很真诚的说，中国佛教从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一直传到中国以后，到了唐朝，我们发展了8宗，对不对？戒律、天台、华严、禅通、禅宗、净土、三论宗、法相唯识，还有密宗。我们也有密宗，像不空和尚。唐朝的不空和尚是专门修密法的，而且他专修是什么？圣11面观音咒，我曾经放过给你们听。他为了皇帝还建11面的坛城，以中国攻打匈奴而战成功了，所以皇帝就非常高兴。好，圣印11面观音咒，好，是要起大悲心降服一些魔众的时候是可以这样。中国虽然有这个8个宗派，可是很不幸的，这个东密啊，就是密宗，后来也就失传了。中国的密宗传到日本叫做东密，所以你现在是去日本东京、奈良或是京都啊，有一个地方很值得去， Nara 就是奈良高野山，日文叫 Koyasan， 对不对？那是呢空海大师建的密宗第一个日本的道场，非常的庄严。我看过录影带，也看过很多书，目前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所以还没有去。但是呢密宗在日本呢却保留得很好，叫东密。那它跟西藏的藏密是不太一样，我这次讲的入菩萨行是属于西藏的藏密。东密里面呢有不动明王，有慧极金刚，那这个是中国所没有的。那我要讲这8宗里面呢，事实上真正研究教理只剩下天台跟华严，真正修行方法只剩下禅宗跟净土宗，其他通通都没有人研究了。还好是最近几年民国时代，现在大家比较重视中观跟唯识。古来的祖师哦，慧远大师、鸠摩罗什大师，像念佛来讲，净土宗第一代祖师，他专那时候经论唯识的经典还没传到中国，在唐以前呢是 中观学派非常兴盛。慧远大师他虽然念阿弥陀佛，可是他般若经非常通达，他大智度论啊、十二门论跟中论他都非常通达的，所以他们念佛的境界是非常深的，他是定中的实相念佛，他修观想也是观相，跟我们现在只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其他什么经论都不要读，那是差多了。所以我讲这个用意是说，中观跟唯识呢，在西藏这两个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有真正的大智慧开正法眼障，是要读中观跟唯识的。可是很可惜，中国人很不喜欢细琐的东西，很不喜欢啰嗦，所以中观跟唯识到现在被重视的人就比较少。反而在中国唐朝的时候呢，禅宗、净土宗、天台跟华严呢，是反而非常非常兴盛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其实修行要有甚深见，要发菩提心啊。对不起，再讲一遍，总结一下，四念处，第二个要发菩提心，接下来要甚深见跟广大行。甚深见是呢，像中观、般若经；广大行像华严、法华。好，第三个那个，你要修学的应该是中观跟唯识的教理。若是你有甚深见、广大行，又有中观跟唯识的教理，你在念佛的话，当然每个人因缘不同，那你念佛的念力一定是广大无边的。假如你有读过普贤行愿品，你又懂得观想，你念念一定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好，所以个人的因缘，有些人专他会得力，有些人他可能正住双修，可能有些方法轮修，其实这些都不妨碍你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所以讲到这里，我会真诚的反问，假如你没有读入菩萨行论，你没有这么多的大乘经论，你怎么知道自己什么叫发菩提心啊？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发菩提心呢？你没有读忍辱波罗蜜，你要动着念头你就起了嗔心了，可是你嘴巴还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每天呢功课还是很多，临终的时候呢嗔心一起啊，嗔心盖住你的正念啊，你啊很抱歉还是继续轮回了。不是阿弥陀不接你啊，你的习气并没有改，你的教理不够通达。所以很多人讲一门深入，他只有一门，但是他从来没深入过呀，对不对？任何一个法门都好，所以《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对于一切法门我们都要赞叹，但是呢你要发大愿啊，广度一切的众生的话呢啊，是要法门无量誓愿觉的。好，再请看寄诵第五十首。刚才前面讲说，假如人家骂我的时候，我能够修忍辱波罗蜜，那这样就有功德啦，对不对？那假如呢我们起了嗔心呢，你冤冤相报，那两个的都造恶业啦。所以接下来呢，五十首跟五十一首是吉天菩萨很有智慧的地方，他就会问，有人就会反驳。好，请看五十。若我有功德，必不堕地狱；若无自守护，则彼何所得？好，请看前面两句。若我有功德，必不堕于地狱。有人就会说，哎呀，假如我因为修忍辱而使人堕入地狱，那岂不是呢要受很多的恶报吗？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那吉天菩萨就回答说，假如我是出自于菩提心、大悲心跟大愿力，为了要利益一切的众生，而我很欢喜的修忍辱波罗蜜的话，那你就有功德。你的功德不但是为自己，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那这样子的话，对方因为你而起嗔心，那他也不会堕地狱的。反过来看下面两首，若无自守护，则彼何所得呢？有人就说，敌人若帮助我修忍辱波罗蜜，那请问对方敌人也应该得到一些好的果报吧？这是一个很好问题。他回答就说，假如我是以明哲保身、自私自利的心态修自己的忍辱的话，那么对方嗔害你呢，除了继续造恶业之外，是什么都得不到的，知道吗？所以这里很清楚，就是说，第一，你要自己利益自理，要自己有功德，嗔害你的有功德， 那你第一个要有菩提心。第二个，为了要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我很欢喜来修忍辱波罗蜜，对现前的境界你能接受安忍。第三个，你还要能够有转化别人、利益别人的众生的大愿力，那这样的话你跟别人在那种不好的境界里就转化，就会变成功德。举一个例子啊，金刚经里面常常讲释迦牟尼佛当忍辱仙人的时候，他被割力王所杀啊，我想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碰到那一刹那啊，先说佛啊，再说我们好了。割力王嗔心要害佛，那其实割力王啊起了嗔心啊，他嗔心是先堕地狱的。他先堕了地狱以后受了苦，他的业力尽的时候，他投胎又继续做人，做了人才遇到佛陀。那佛陀他自己修忍辱时啊，忍辱啊功德，他说因为我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我被你杀了这些身体呢，我发愿他一定全部复原，所以他立刻呢身体就复原了。那佛而且发愿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所以佛有大愿力，当他成佛的时候，因为他的愿力可以接引到呢割力王从地狱里投胎做人的时候，他就会有因缘遇到佛陀。所以割力王是先受完地狱这个嗔心的果报，接下来他投胎转世做人的时候，因为佛的愿力摄受着他，所以他作为佛陀的弟子，成为佛初转法轮无比丘的第一个徒弟，叫焦成如尊者。那也是他很有福报遇到佛耶，对不对？那也很有福报发愿度他。假如佛没有发愿度他的话，那他来生做人的时候继续只是会继续轮转，可能会做一个贫穷下贱或是盲聋喑哑的残障人员啊，对不对？因为他杀害一个忍辱仙人的菩萨，那罪过是很大的。所以我要解释的说，假如我们是凡夫，我们在杀害别人或被杀害的时候，你有没有像忍辱仙人这样的功德力？第一个要修忍辱，第二个要能够懂得般若波罗蜜，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才不会起嗔恨。第三，你还要发大愿，我成佛的时候第一个来度他。假如你有这三个条件的话呢，你就会把恶业转成善业，善业甚至转成度众生清净的缘。所以碰到恶缘的时候，不要只是想到说我被伤害了，我的面子挂不住，我这口气咽不下，那个只会让你的恶念一直在相续不断增长。你应该反过来想，哎，因为我欠他的嘛。第二个，我心安理得啊，我很欢喜心接受啊，甚至你应该更慈悲的去关爱他，对不对？因为你跟他有缘，若你发愿将来度他成佛的话，他会依你的功德力啊而遇到佛法身，这个就是真正的菩萨心啊，也是菩提行啊。所以你看51首就说，若以怨报怨啊，则敌不获罪啊，无形将退失啊，难行易损易回损啊。他说假如我们不修忍辱，而且反过来要以牙还牙的话，那么敌人不但不会得到这种守护跟修忍辱的功德，反过来他对你跟对他自己跟对一切的众生会变本加厉。这样一来的话，无形将退失，我自己的菩萨行也会退失，而你修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安忍波罗蜜的功德也不会被破坏而摧毁的。好，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值得的。好，请看52到63首是讲我们要上一次啊，从第12首到51首讲了这么长，是讲说我们要忍受身的痛苦，人家打我骂我啊，这种身的痛苦。接下来从53首开始讲我们要忍受呢别人嘲笑我诽谤我的痛苦，请看记诵52首。心意无形体，谁意不能毁，若心执此身，定招诸苦损。这首记诵可做一个记号。 很重要。你想你的心，心是了不可得啦，金刚经讲密心了不可得，心是没有形状也没有躯体的，真正跟你说心是谁也不能够摧毁它的。但是如果第三个，若心执此身啊，假如我们的心执着这个身的话呢，那你一定会遭受很多很多的苦恼。好，你可以把这个心跟身两个字画一下，心就是我能执，我能执，身就是我所执的对象，人就有能所啦。因为你有能所，所以你必定会感受到各种痛苦。什么痛苦呢？请看底下53，轻蔑语出鄙，口出恶言辞，余生既无害啊，心汝何故称啊。他就举第一个例子说，当别人对我们轻视啊，态度非常轻视，或是讲粗恶的话，比如说三字经，以及使用非常难听的字眼跟言辞的时候，这些啊，想一想啊，这些粗鄙的言行啊，事实上根本上对你的身体一点从来都没有伤害过嘛，可怜你的心啊，为什么要那么生气呢？对不对？接下来再看54，为他不喜我，然彼于现后，对不起，然彼于现后不能毁损我，何故厌机毁啊？为，这里为就是如果说有人说，有人就会反问啊，其他的人可能呢会因为此人家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让我不喜欢我啊。但实际上然彼啊，实际上呢，于现后，现是指今生现在，后是指后来，是指来世。说实际上无论是今生或来世，别人对我怎么样的讨厌呢、啊、都不足以摧毁我真正的羞耻。那事实上如此，为什么我还要厌弃别人对我的讥毁呢？就是嘲笑啊，毁谤啊。这个讥讽哈，是有很多的深意的。讥是指饥饿，毁是指毁谤，讥也有叫做讥嫌。举几个例子哈，第一个，佛在世的时候也是会被讥嫌的。真正修行可以告诉各位，每一个人都会被毁谤，只是哪时候被毁谤不知道。比方说佛在世的时候，因为佛陀当时在印度，印度本身是婆罗门教啊，佛教的时候是在那边是新兴宗教，那佛法越来越兴盛，很多人不管是婆罗门或四种姓的人呢，都跟佛出家，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教团呢势力越来越庞大，很多人看到他是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红在眼里，要毁谤他啊，不管是佛门内要毁谤他，佛门外也要毁谤他，佛陀都知道，佛陀都知道这是无量劫我过去所度的众生的冤亲债主的缘。有一次我记得在佛经里写说，有一个女孩子妇女捧着大肚子就跑到呢佛陀的金舍说，哎呀，这个释迦如来啊，其实他是坏人，他跟我有不敬行啊，就男女性关系，你看我怀孕啊，我肚子里面就是他的宝宝啊，你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有值得什么好跟的呢？他就是故意要破坏佛弟子对佛的恭敬心。这时候第四天大梵天王他有神通力在佛当旁边当护法，他看到非常生气，但是他也知道这个女孩子跟师父跟佛陀有过去的缘，他就变成一直用神通力变成一个老鼠爬到地上，然后钻到妇女的衣服一咬，咚起来一个大木桶嘣起来就掉下来啊，然后呢当场人家说，哎呀，你这个人啊竟然是毁谤佛陀的，那那女孩子就很羞耻的就赶快跑了。那他们就说，哎，奇怪，佛陀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佛陀就说了这个故事，说其实这个女孩子是我们过去无量劫我在行菩萨道的眷属，因为她想爱我，我跟她出家得不到我，所以她恨我，所以她毁谤我，那因为有今天的因缘，她继续说我生生世世都要毁谤你，让你难堪，那今天有这个恶缘，那我默然不动。佛陀有一次在讲过去生本身经的故事的时候，大家知道佛陀半夜呢是偷跑的，对不对？ 佛陀是有这个太太嘛，他有耶输陀罗，耶输陀罗他的小孩子叫罗侯罗。那耶输陀罗是非常爱佛陀的，那其实他跟过去是佛在世的时候也是很深的缘。他过去是有很多很多的缘，有一个缘是佛在燃灯佛的时候，燃灯佛为释迦牟尼佛受记，那燃灯佛非常庄严，佛陀当时呢看到燃灯佛来，他想要用香花灯果烛供佛陀，可是他没有佛呀，不，他没有钱，对不起，没有钱，他最后呢就想说，那我要怎么供佛呢？以前供佛大部分都拿花，花代表因果同时。那当时呢，他用神通力喊啊，这个谁有花来供养我，那我用身心可以做他的奴隶。可是当时罗侯罗是很漂亮的美女，她也有神通，她用神通力让整个市大城里面那个城市里面没有人听到佛陀的喊叫声，只有她听到。她说，那有，我有五克的金色莲花给你。她说，那你要莲花干嘛？她说，我要去供燃灯佛啊，因为燃灯佛出世啊，我要跟他学无上的菩提。她说，好，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供你，你要发心要娶我。他说，我要出家修行，我怎么娶你呢？对不对？他说，不可能。他说，那我不给你花。那这时候他说，这样好了，那好，他说，那你答应我，你成佛的时候你要来度我。他说，好，那我就供养你花。所以罗侯罗拿这个耶输陀罗，对不起，耶输陀罗拿给他花的时候就发愿，愿我生生世世成为你太太，你成佛的时候一定要来度我。哎呀，那释迦如来急着要度供佛嘛，他说，好吧，那我就接受吧。就因为这样的缘，所以他生生世世是他太太。可是呢，有一世佛陀也成为一个独角仙人啊，在本身经里面，他修禅定，禅定最大的障碍是欲望，也就是男女的欲望。当时这个独角仙人呢，他有神通力，这个神通力他在修行，可是他还是有嗔心的习气。当他嗔心一起的时候，他会下冰雹，想让当地呢，当时印度啊，很多他国家里面的人民呢是没有植物的，也无法生产。所以这时候呢，这个当时的国王非常的苦恼，就想说，奇怪，都是这个仙人在作怪，那他们要怎么破坏这个仙人呢？国王就邀请了文武百官来商量啊，结果呢，他们商量出一个很好的计策，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你看古印度也是如此。他就挑一个最漂亮的美女呢去诱惑这位仙人。那他就那个美女呢是非常的有自信的，他说，国王你放心交给我办，我是全国最漂亮的美女，我一定有想办法让这个仙人呢骑，让他载着我，我会骑着他来见你的。好，这位仙人呢就在深山里修行，这位美女就到深山去了。深山去的时候，她刚开始表现出她也是虔诚的佛弟子，就要说，哎，师父我来供养你啊，然后慢慢护持她。最后仙人生病的时候就说，师父我帮你按摩啊，洗澡啊，最后她就发生了男女关系，然后呢，哇，他们就有宝宝了。因此仙人的神通力就失去了，失去了以后呢，那这个仙人呢，因为他有神通力的时候，他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啊，功德力很好。但是呢，当他失去这个定力以后呢，他就必须要有世间的食物。那在山上食物是很不好，那个女孩子就诱惑他说，哎呀，独角仙人，你不知道我们城里啊有最好的食物吧，那我就带你去，但是我有个条件，你要呢我骑在你的头上，你载我去吧。他说，好吧，那我就独角仙人呢就用骑的用爬的，然后他那个美女就坐在头这个他脖子上，然后他们就往王宫去了。这时候文武百官都非常的讶异，然后呢，哎呀，那国王一看这个美女哦，真是了不起，竟然把那个独角仙人给渡来了，而且是骑在着他脖子上来了。然后呢，他就赏了很多很多的金钱给这个美女。那当然那个独角仙人的禅定力啊就失去了。后来他回到这个大城以后，这个城市以后呢，他才善根发露忏悔，他说，哎呀，我怎么会破了戒了呢，我是一个佛弟子。那他精行的忏悔，最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又回到山上去修行，他的神通力又恢复了。恢复以后他一看才知道说，原来我跟这个女孩子是多生多劫的缘啊。佛陀就讲了这个故事，这个独角仙人是谁呢？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个美女是谁呢？ 耶稣陀罗。对，所以佛陀就说，佛陀当成佛的时候，在讲本身经的时候，他就说耶稣陀罗生生世世用欢喜丸来诱惑我，可是现在啊，我头可清楚了，我不但不会被他的欢喜丸渡啊，我还会用菩提丸去渡他。这欢喜丸是代表男女的诱惑，菩提丸是说佛有菩提心发愿后来来渡他。所以当佛陀示现在古印度2000多年前之后，他当太子的时候，他的太太自自然然还是多生多劫的耶稣陀罗。所以你要知道，修行是有多生多劫的缘，当遇到讥嫌跟毁谤的时候呢，我们要能够忍住。但是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说，菩提心很重要。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讲给你小孩吃听一听，不要吃摇头丸，要有菩提丸。好，这是第三个跟大家勉励的说，真正修行的人遇到讥嫌跟毁谤的时候呢，要忍入，你是一定会考验的。而且你真正毁谤你以后，你能够熬过的话，你的功德力会更大。我举一个例子好了，现在台湾就可以看得到。各位知道多年前香光尼寺团僧团嘉义有没有？香光尼寺僧团不是爆发了这个有一群恶人，对不对？去跟他们吵架，就是想把那个庙产夺回啊。那香光尼寺在悟音法师的领导下，全部的诸僧众你打坐念大悲观世音菩萨，最后这桩事情足足拖了一年呐、啊。好，当然事过境迁的，事实上出家师父他们是非常正直的。我也有朋友是他们的僧团的这个比丘尼，所以我很了解。但是也因为他们能够忍啊入啊，人家拿敲锣打鼓啊，甚至黑函啊恐吓他呀，他们都不如如不动，他们就一心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当然也因为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所以他这个磨难障碍就超越了。超越以后，他们的僧团就发展得非常快，广度很多很多的众生。也就告诉各位，不论在家出家，你都会遇到考验。有时候考验是你刚学佛的时候就会有考验，有时候当你是勇猛精进的时候你会有考验，有时候当你是广度众生的时候，你也会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考验。好，但考验来的时候呢，要呢好好精进的修持啊，能够超越它。最后一个我要跟大家勉励的就是说，讥嫌，讥嫌我们应该怎么样避讥嫌呢？就是我们自己也要注意，我们不要去讥嫌别人。你会被人家毁谤，也是因为你种对人家恶口的因，所以你会被人家毁谤。啊，这是我讲了这么多这么多最重要的一点。所以，比方说恶口，你想想看，我们凡夫有意无意，我们会讲很多恶口。甚至看到别人的时候会去猜忌别人，诶，可能那个人跟那个人怎么样啊，那个人跟那个人怎么样。那我要提醒你，你这个就是呢中了讥嫌人毁谤人的因啊。不管你是有意的无意的，在公司行号跟朋友相处，不要去猜忌别人的是非，这是很不好的。因为猜忌别人的是非，你就容易讲恶口，讲绮语，讲妄语。那因为你中常常习气不改的话呢，其实你就很容易被人家猜忌跟毁谤。同样的，你要避讥嫌，你也要避误会。像出家人里面呢、啊、这个声闻律啊，就是男女要避讥嫌，同时佛教徒对于非佛教徒也要避讥嫌。好，你要避开世间法律跟责任会误会的你的地方，尽量避开。你不要说哎呦，我心很坦坦坦，管他怎么想。错，你这样想法是愚痴。真正的菩萨不舍一切的众生，也不会伤害众生，他会尽量去考虑不要让人家误会。譬如说在座各位很多啊都是虔诚佛弟子，你有结婚的，有家人，有小孩，有太太，有先生，但是你出去跟人家谈话也要有尺度，相处连友要相互关心，但是关心也要恰当，不要关心过头了，对方人家会家庭对你有误会，这个也是避讥嫌，这个很重要啊。不要说哎呀我就热心帮助人家，关心过了头的时候，你是会招来很多讥嫌跟毁谤的。你不能说哎呀怎么好心没好报啊。问题是你有时候有没有反省，我们细微的习气常常猜忌别人的是非，常常有意无意恶口，常常呢说看别人的过失，也会中呢 被人家毁谤跟讥嫌的这个因。不要说过去世，那现世呢，他还是继续会造很多恶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好，请看下面一首55。为爱力养故，纵我厌受损，无力终须舍，诸罪则久留。为，这里的为啊，在寄送里面就是，如果说有人就会问，那这些毁谤啊，会障碍我啊，获得很多的利养啊，名闻利养啊，会毁谤啊，会影响我的名誉啊。可是呢，你要想想看，然而即使我讨厌遭受毁谤跟名闻利养受损，但是你想想看，无利终须舍啊。我临命终的时候，我所有一切的财富啊跟名誉啊都还是要舍下的，而憎害他人的罪恶呢，却呢会长久留在你心中啊，那这样子是划不来的，就是古文常讲的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随身。所以当别人毁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不可以说因为他会影响我获得名闻利养，那我必须要所谓的报复他，那这样的想法是错的。接下来56，宁静宿死末，不愿携命活，苟安众久住，终必遭死苦。所以宁静，我现在宁愿就死去，不愿携命活，也不愿意靠着不正当的生计而活在人世间。纵使苟安众久住，纵使苟且偷安的过日子，可能有些人可以期待可以活长命一点，但是一旦面临中死亡的时候和堕落的时候，你还是非常痛苦的。这两首寄送的意思是告诉你说，当我们接受毁谤的时候，一般凡夫还是会保护自己，说哎呀，你怎么可以毁谤我，你会损害我得到一些名闻利养，你会损害呢这公司行号员工对我的看法，那甚至呢损害我得到很多利润，那所以他就说好，那我就要报复你，那这样子是不对的。你要想想看，你纵使得到再高的名闻利养，最后呢死的时候呢还是这什么得不到的。请看下面57首。梦受百年乐，彼人复苏醒，或受须臾乐，梦已此人觉。他讲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在做梦的时候，梦中享受100年的快乐，以后才醒过来。另外一个人呢，在梦中的时候，他的快乐很短，一下子就醒了。那这两个人有什么差别呢？58，觉以此二人，梦乐皆不还呐、啊。寿虽有长短，临终唯如是。就说这两个人醒来以后，不管他的梦长跟梦短啊，其实他所做的梦都是追不回来的虚幻的快乐。纵使人生的这个欢乐的岁月非常有长也有短，有些人寿命很长有很短，但是啊，每一个人都会死的。当你临终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带不去的，只有跟着你的业力。好，所以再看下面一首59，舍得多利养，常时享安乐，死如遭盗劫，赤裸空手还。所以说，就算我得到很丰厚的名闻利养跟富贵，就算你这辈子长时间的享受荣华富贵以及各种快乐，当死的时候呢，就好像遭到强盗抢劫一般，赤裸裸的呢，什么都带不走啊，只有你的业力会跟着你。好，这是他的寄送，这是到一个段落，请看幻灯片。所以古人呢，曾经说了一句话，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自己的家人会死亡啊。当你家人死亡的时候，你可能放声大哭，肝肠寸断，泪流满面的啊。大家很多在座的莲友也可能都有助念的经验，对不对？ 所以我看到别人死的时候啊，事实上应该警惕自己，我的心啊比他还热啊，热得像火一样。为什么呢？不是热他人啊，是看看有一天会轮到我呀。有一天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也一样躺在那里啊。所以这个从55首到59首的寄颂，就是告诉你说，其实啊，生命是很短暂的，纵使你有大富大贵，你也应该懂得去珍惜。而且呢，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万般带不去啊，只有业力是跟着你的。那你想到这里，常常将生死挂心头的时候，别人骂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哎呀，如梦如幻，我干嘛要跟他计较啊，对不对？过一阵子，这一短短的七八十年也就没有了。所以你常常想说，人生如梦如幻呢、啊，就随他骂嘛，过了也就过了，你的心啊不会受他影响的。好，再看下面啊，看看普贤行愿品。嗯，我非常喜欢普贤行愿品。啊，普贤行愿品有一段里面说，经文很长，我先念全部，我待会再解释。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化，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好，看下面一章。辅相大臣，功臣内外，相马车胜，珍宝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于其前。再下一章，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你生不起出离心，你还对滚滚红尘所执着的时候，不妨把这一段经文常常多念几遍，顺便把它背起来，常常去思维。又复世人，这个人就临命中的人，当然这里的世人是指修普贤十大愿的这位行者，临命中的时候，最后一刹那，对不对？第一，一切的身口意的各种器官诸根都一定呢慢慢的坏掉，而且散的，就是我以前讲的地水火风散的时候呢，那你的呼吸停止啦，肉就裂开啦，对不对？体温冷透啦，在这一切诸根悉皆散坏，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一切的你围在你的亲朋好友都没有办法带你走这条路的，悉皆舍离，都离开了。第三，你在世间纵使贵为总统、文武百官、王公贵族，你一切的威势、你的威望、你的权势通通也都消失了。第四，乃至于你做文武百官里面，你有很多的辅相大臣，就是做一个皇帝或是文武百官，他旁边有很多辅导他、辅佐他的辅相大臣，就像你们现在公司里的秘书或是这个执行长，对不对？通通还是离开你啦。功臣内外，功臣内外是表示他们以前住的房子、大的宫殿，里里外外。相马车乘是指古代的交通工具，像你现在再好的奔驰啊、的轿车啊，通通呢都你没办法带走。珍宝福藏，你藏了再多的古董、再多的珍珠、钻石、金戒指，这些珍宝啊，也都如是一切，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着你的。唯有此十大愿王，就是修十大愿王的人，你修十大愿，你这个功德力呢，永远呢如影随形，生生世世不相舍离，而且在一切时一切处，在你中阴身或是在你投胎转世的这时候呢，一切会引导其前，会引导你，一刹那之中会推动你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段是描述我们临终的时候，一切的所有的家人、眷属、财富，一切的人、一切的人事物，你都无法跟着你，只有你的业力，不管是善业或恶业，可以跟着你的。若修普贤十大愿的话，以十大愿王的功德力，一定会接引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对于现代的人在非常的忙碌，我会常常劝他诵普贤行愿品，因为一品只有30分钟嘛。那弘一大师每天也是念普贤行愿品，我自己国外留学的时候非常非常忙啊，熬夜的时候啊，我也是念普贤行愿品。第一，忏罪力很强； 第二，会发广大的愿心，十大愿王。第三，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不要怀疑，你说啊，师父，我念真的会去吗？你怀疑你就去不了，一定会去的。所以有人问我说，师父，你为什么有信心你一定会去极乐世界？因为我念普贤十大愿，我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所以我将来一定会去极乐世界的。只是哪时候去呢？那就看阿弥陀佛哪时候来接我了。来早与来迟。最后我再多说几句，五十九首的时候说，所以人啊，在世的时候生命很短，你有大福德大善根，你应该常常想生命你换什么。有人一辈子就是换财富，有人一辈子换人缘，人缘也是福报，有人呢一辈子换享受。真正的佛弟子应该把握用你的福德因缘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你有大功德力，你自己得到了利益，你的子孙也会得到利益，最大的利益是出轮回而成佛。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枉费你这一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生命来学佛嘛，是不是？所以今天让大家回去想一想，你忙碌了一辈子，生命到底你在换什么。好，今天讲经讲到这里。好，我们请合掌念短的回向文。